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欢迎你啊，每一回都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要把创世纪第三章啊结束，然后进入第四章的查考。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罪恶的起源，始祖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在人类的心里头种下了罪根。这个罪导致人在灵性上死亡，与神隔绝。人犯罪一定会受到刑罚，但是慈爱的神却为人预备了救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在圣经里头第一次预言到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同时也指出善与恶之间的征战从此展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三章二十节查考起啊，先看二十和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很显然，这里讲到神用动物的皮儿来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用动物的皮做衣服呢，动物先必须被杀，然后才能取出它的皮儿。那我相信这就是寄生的起源了。神清楚地告诉始祖，他不接受用无花果树叶子做衣服穿，他要他们用皮子来做衣服穿。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会记得那个动物是为他们做的牺牲，使他们不致赤身露体。他们回头看的时候，也会看到安置在伊甸园的基路伯，也正像看到神指示摩西在施恩座前安置的两个基路伯一样。基路伯啊，低头就看到施恩座上的血，那就是神赎罪的方法。从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穿，以知道神用皮子给他们穿，这里可以得到四方面重要的教导啊。哪四方面？如果有比你记一记。第一，人要做适当的遮蔽，然后才能够就近神。你不能以自己的善行作为遮盖来亲近神，你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一个罪人的面目来见神。第二呢，神不接受无花果树的叶子，因为无花果树是人所造的，神不接受人手所造的衣服。第三，这个遮蔽必须由神来供应。第四，这个罪得到遮蔽，只有借着主耶稣的死才能够得到遮蔽。我们要知道，在人和神的愤怒之间呢，人有一个代替品，人是根本不可能直接到神面前去。只有当你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到神面前，你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这个代替人承受神怒气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透过主，借着主才能够亲近神的。好了，我们接着来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啊。二十二、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这里我们感谢神，他不让人永远活在罪里， 神不容许人那样做，那实在是个祝福啊。神没有把天使安置在那成为人的路障，那就是阻碍人通往神那里去的障碍。意思就是说，神给机会让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但是通往神的路不是记着那棵生命树啊，救恩必须要靠着牺牲才能够成就。当然回头看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是血，是牺牲。那创世纪第四章呢，过去我们讲过啊，创世纪一二两章讲的创造的故事，三四章是讲的罪进入世界，第三章讲的罪的起源，第四章呢就讲的罪的结局了。或者我们会问，到底罪有多坏呀？我告诉你吧，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不是有毒的。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人因为不顺从神，不信神，以致犯了罪，这个罪导致他自己甚至全人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今天也承受了始祖亚当的罪性，我们将从这一章第四章里的圣经看到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就是该隐亚伯之间他们的关系。他们当然也有别的孩子，不过这里只提到两个。也许亚当和夏娃从来不晓得他们因为一次的悖逆而带来的后果是那么严重啊！他们的悖逆把全人类都陷在罪恶痛苦里头。不过呢，在这一章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开始发觉罪带来的后果是罪上加罪的严重后果。好了，我们先看第四章的一二节。经文记载，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好了，亚当和夏娃不知道善恶之间的冲突会持续多久。夏娃生该隐之后，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神说过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所以夏娃就以为该隐就是那个救赎者了。可是该隐不是啊，相反的，该隐是个杀人犯啊。救赎者的降临还要很久很久之后呢，相信过了起码6000年以上。女人的后裔和撒旦的后裔的冲突征战的持续是很长时间的。然后呢，夏娃在该隐之后又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叫亚伯。该隐和亚伯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的主要人物主角啊。那么下面我们看啊，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三四五节记载，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么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怎么回事是吧？怎么回事？我们先看有一日啊，有一日，解经家认为那是指安息日，是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的日子。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里暗示他们有一个特定献祭的地方。当然，这里也含有啊，他们是得到神启示而在那献祭敬拜神的。那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11:4就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神一定向他们启示，不然的话亚伯不会因着信献祭给神，是吧？亚伯是按着神的启示献祭，该隐不是，该隐是把地的出产献上。地的出产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是不是？他也不是把剩余的给神，那问题出在哪？我们先看看第四五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就看到第五节啊，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呢？也许有人认为该隐没做错什么，犹大书11把那些被教的人和该隐相比，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到底该隐他走什么路啊？ 该隐错在哪？该隐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献祭，他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神早就指示他们唯有靠着流血牺牲才能到神面前吗？牺牲是什么？牺牲也就是预表那个将要到世上来的救赎主。人不能靠自己手上的工作来亲近神嘛，如果以那样的方法来亲近神，就表明自己不承认跟神隔绝，不承认有罪，而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很多这个自由派的人就是那么想的。其实人的的确确是远离神，我们生下来就不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必须重生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该隐就不承认自己与神隔绝，就像今天很多很多人一样，不接受自己有罪的事实。该隐还认为人可以将自己的手所做的献给神嘛，是吧？但是圣经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清楚告诉我们，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呢。亚伯和该隐分别在哪呢？在于他们献上的祭物。他俩有同样的背景啊，出自同一个家庭，同样的遗传，同样的生活环境，但是差别在于他们所献的祭。那么今天我们之间的分别也是在于我们所献的祭啊。没有一位基督徒敢说自己比别人好，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他承认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是个罪人，他需要献祭，他需要有人代替他为他死，他需要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急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罗马书十章三节也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那可惜啊，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的写照，他们就是企图靠自己的行为加入教会，做做善事，甚至觉得说我有奉献钱就想取得神的欢喜。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义是唯一急着基督耶稣才能得到的。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基督就是那代替我们过犯而死的，他成为我们的罪，好叫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神的义。该隐呢是以他自己的义来献祭，但是亚伯的信是怎么样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九两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就是亚伯所有的信。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兄弟的分别是在于他们所献的祭。一个亚伯是凭信心而献的祭，因为他知道神悦纳的是流血牺牲的祭，是吧？你看用皮子做衣服，不要无花果树的这个叶子，对吧？那个没有办法遮盖罪。可是该隐呢？该隐就不是啊，他就没有体贴到神的心意，他以自己的心为心，对吧？接下来我们查考六七两节的经文啊，六七两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说该隐大大的发怒，进而呢把他弟弟亚伯杀了。所以在人类第一桩的凶杀案的背后，我们就看到往往因为怒气。耶稣说过，凡向弟兄动怒的就像杀人一样，难免要受审判。愤怒往往是嫉妒引起的，嫉妒是由骄傲而来，属灵的骄傲就是指不觉得有罪。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啊，怒气就使该隐 产生了杀人的念头，亲弟弟啊他也杀，而他的怒气是因为嫉妒和骄傲引起的。神怎么对待这件事啊？对待这个命案，神对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话我们可以理解说，你难道不是处在最有利的地位吗？因为该隐是长子，他有长子的特权，为什么害怕自己会失了长子的地位啊？是吗？神告诉他，如果你行得好，你不会失去了长子地位吗？那该怎么做呢才算行得好呢？他就得像亚伯那样献祭才算行得好，是吧？他要献上祭牲，那就表示他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靠着血罪才得到赦免。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啊，是吧？你没有这样做，有人说当神对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神的意思是指说赎罪祭就伏在门前。换句话说，神告他可以献一只羊羔。我觉得这个解释呢不对，罪伏在门前就是说罪根本就在你的周围了，是吧？而且呢他必恋慕你啊，你整个人就让罪抓住，罪觉得你好，是吧？你要制服他，就是说你会对他简直也是，就是你在行罪的时候，你在罪恶里头的时候，你太熟练了，你制服他，就是你有那个向罪的心，向罪的倾向，向罪的行为。并不是说神说限制羔羊啊，说可以改良，不可以改良的，你犯罪就要得到罪的惩罚，是吧？这一段解释一定要按正义解释。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从圣经里我们看到，在摩西之前并没有赎罪祭的存在，一直到立位祭才有关于赎罪祭的指示，同时呢还有其他四种祭的指示啊。还有保罗在罗马书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是有了律法之后才有赎罪祭。约伯生在摩西之前，约伯献的是火焚祭，就是燔祭了。亚伯拉罕也是献燔祭啊。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献赎罪祭，就是说律法没有颁布之前人不知罪，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嘛，没有颁布律法，人不知道什么是罪。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啊，你不可像该隐，他是赎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神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要行得好，就献亚伯所献的那种祭，那是一种燔祭。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给该隐机会，希望他回转，神要设法保护他，只是该隐不听嘛，是吧？我们继续看八节到十节，经文记载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呢吗？那么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们留意到该隐他怎么回答神呢？啊，没法遮掩自己的罪呀。圣经说遮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啊，遮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如果你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你千万不用隐瞒，不用遮盖，你要马上的对付他，因为神鉴察人的心。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你就可以溜过去、瞒过去、混过去。你要知道，一切的事情都会在神面前敞开和展示出来。该隐他就是想混过去、瞒过去，想遮盖自己的罪行。你看他的回答一点礼貌都没有，对神一点敬虔的心都没有。神说，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个血和耶稣的血来相比。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记载，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说出了该隐谋杀的罪， 但是耶稣的血说出了救赎和救恩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一、十二节，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今天土地失去了功效了，土地不肥沃了，因为人不断的耕种，所以要加以施肥才能使地有出产。这就是受咒诅啊。十三到十五节又这样记载，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么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看到，如果该隐的重担是他所不能背负，他为什么不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呢？因为如果他愿意回转归向神，神必定为他预备一位救主。但是该隐却说自己，你看你赶了我，我被神赶了，我没法见你的面了。他有畏惧刑罚的心，但是没有悔改真诚的心。我们留意到神怎么保护他，即使他不认罪不悔改，只是怕神，但是神还保护他。既然该隐知道自己一定在地上流离飘荡，又随时有生命危险，那犯了罪怎么挽救呢？这里给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做法。神的做法你会可能觉得奇怪，他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记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为什么神要保护他啊？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还没有把律法颁布下去，该隐是个罪人不错，但是他不是一个触犯了律法的人，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这个谋杀的这个律法。该隐所犯的罪是因为他所献上的祭物不受神的悦纳。那刚才我们也看过约翰的书信里头讲到该隐的行为是恶。为什么说他行为是恶呢？那是因为他向神献上的祭就说明他邪恶的本性，他是属那恶者，因为他不信神，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以为靠着自己的义行就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从今天查考的经文里头就看到，罪一旦进入人的心呢，这个人在灵性上就死亡了，他就跟神隔绝了，罪性的恶根也影响到人的后代。该隐杀害亚伯是出于极度愤恨。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亚伯献上的祭是蒙神悦纳，该隐献的却不讨神的喜悦。为什么不讨神的喜悦？因为亚伯是凭信而献，他知道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如果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我们也是借着血才能够亲近神的。亲近神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血，不是靠我们替神做了什么，也不是靠自己的义行。地里的出产再好，是吧？该隐啊，地里的出产啊再好，那个供物你自己觉得啊再美再漂亮，都是人的东西，不是神悦纳的。我们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那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我们还是一样要靠他的血来继续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节目时间到这里又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将会看到该隐的后代，以及一个没有神的文化 是怎么产生，是怎么样一个境况，进而呢我们会进入第五章。那么我希望呢你在看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呢，每一回节目之后你都能够先看圣经。如果说你光凭这个节目时间你听我讲呢，那我觉得还不够。那我以前也是那样，我就觉得说光听人家讲行了吧，他把亮光告诉我，不够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看，我们自己领受，领受完呢你在节目时间我们一块交通，一块分享，那么神就在当中，神的灵在当中，在我们心里做感动的工作，来给我们供应，这样才好的。那么所以希望呢我们能够先读圣经啊，边读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过，你读还要边默想。当然如果你手头上有其他的参考书，你也可以先看，又或者跟弟兄姊妹先分享。你像有一些啊，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是不是一定死，又或者说如果生命树的果子回过头来再吃点能活吧，是吧？那像这些呢都是在释经里头我们要清楚的。另外一个你看刚才说的罪伏在门前啊，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人怎么制服罪？原来这里圣经讲的是人啊驾驭罪啊，人去犯罪，犯罪到那个制服罪的程度，熟练的程度，是不是啊？就是你太巧了啊，好事你不会做，人就有那个倾向罪和去犯罪的倾向，就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那像这一些呢，如果我们真是在读经之前先有祷告，我们先去看，我们就能够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个圣经啊，圣经一个是字面的意义啊，我们在这个认识圣经的节目里也是这样，首先我们要的是字面的意义，然后根据那个字面的意义啊，让神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知道这个字面意义后面所带来的教训和应用。如果讲圣经看圣经只有教训应用，不懂得或者说不管那个字面意义，就是说你没有根据。如果只有字面意义而没有教训和应用，你圣经读了之后没到家，是吧？所以这两方面都要，不能够有这个偏重啊，两方面神给我们的两方面都要。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圣经，或者在圣经的一些认识的问题上呢需要跟我一块交通分享，或者听了之后有不明白，你都可以随时的来信的，随时来信，那我很愿意为你解答问题。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愿神赐福您，再见。